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开始今天我们《创世纪》系列的分享的第十讲创造与安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天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天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说弟兄姊妹，这些经文非常的奇妙有着甚至我们讲有着测不透的奥秘，这也是我们今日教会今日社会今日我们个人所忽略我们旅游我们去爬山我们工作，我们辛辛苦苦，我们走遍世界，都是为了想寻求安息没有人说为了忙碌而忙碌没有人说为了工作而工作没有人说为了挣钱而挣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忙碌一切的奔走都是为了得到安息那种安静那种平静可以自由自在的默想可以欣赏大千世界可以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可以安静下来想想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一切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劳碌我们的旅游我们人生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是为了真的是踏遍千山万水万水千山，我们想寻求一个安息之地。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倘若我们不认识上帝不知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那我们试图靠自己的工作试图靠自己的金钱试图靠自己的人脉有多大的工作和工程能够使你心灵安息有多少的金钱能够买来你心灵的安息有多少的高人贵人大官显贵能够使你安然如睡，能够使你享受心灵的平静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以及整个世界的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全人都不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圣经讲，恶人必不得安息只有当我们真正敬畏上帝真正相信上帝掌管万有相信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心灵才得到安息。当我们的心灵才得到安息的时候，我们才得到更新才得到舒畅才会重新得力才会焕发我们的活力，才会焕发我们的创造力才会使我们觉得哎呀，人生有意义人生有享受人生有平安否则忙来忙去做这事做那事见这人那见那人，心里没有安静，心里没有平静，心里没有喜乐心里没有享受做来做去忙来忙去，你会爆炸的你会破碎的人生就像吹气球，每个人都想把气球吹得越大越好，越大越好，吹呀吹呀，使劲的吹呀，一二三四五六七不停的吹，吹来吹去，吹破了就完蛋了唯愿我们不要像这气球一样不管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吹大了吹破了还是让别人把自己吹大吹破了我们都希望能够效法上帝上帝一二三四五六从事创造之功第七天他就安息了其实我们想一想，上帝不需要休息上帝到这个世界，他命由就由，说立就立他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一切，那上帝不会累的，上帝不会疲劳的， 上帝不会工作不下去的。所以说当圣经讲到上帝写了他一切的功，或者上帝就安息了，并不是指上帝疲劳了，并不是指上帝工作做不下去了，并不是指上帝不得不停下来，其实耶稣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一直做工，上帝不仅有创造之功，还有护理之功，哪怕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第一，上帝赐福那日，第二，上帝把那日定为什么？圣日，赐福也是一个工作啊。上帝把那日分别出来定为圣日，这也是工作啊。所以说这个写了之功以及安息，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完完全全的 stop， 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完完全全都停下来，不是。这更深的语义啊，其实是上帝让我们安息。上帝赐给我们安息，上帝自身不需要安息，上帝自身也不会疲乏，他也不会打盹，他也不会睡觉。所以圣经啊，就像上千年前奥古斯丁所解释这段经文，圣经讲的是用拟人化的手段，圣经讲的不要让圣灵担忧，那你怎么做什么事才让圣灵担忧啊？上帝后悔了，那上帝还会吃后悔药吗？上帝休息了，上帝真的疲劳了吗？这些话呢，如果你不了解圣经的语言，你就不明白。圣经的语言呢，是用属人的语言，来解释上帝的事。在解释上帝的事的时候呢，让我们明白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关键我们不要从圣经的中文经文中来测度到底上帝累了，上帝有不知道的事情，上帝吃后悔药了，我们不要妄自测度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倒是要在圣经的经文中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就像今天我们有一个野餐，我们看到朋友带着小孩子来，一岁的小孩乐乐的，那我说这个嘟，你就逗孩子，那你就不能理解他这个大人40岁了50岁了，他就嘟干啥呢？什么意思啊？没有什么意思啊，因为小孩子听不懂别的话，那我们就逗逗小孩子啊，小孩子怎么听懂，怎么能够吸引小孩子注意力啊，就用什么方式，这叫遣救啊，这叫扶救。所以圣经啊本身是上帝对我们的扶救，上帝是不可见的上帝，但是上帝在创造之功中显明出来啊，上帝不用中文，不用希伯来文，不用英文啊，不用任何语言啊，但是上帝恰恰也是用语言。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是用拟人化的语言是根据人的形象，根据人所能够明白的来向我们表达神对我们的什么旨意。所以关键是我们不要对于上帝妄自测度关键是从上帝的作为从上帝的启示来明白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正如接下来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圣经66卷书包括摩西五经，特别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什么叫安息啊，那就慢慢显明了上帝为以色列人设立了安息的制度。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20章10条诫命中耶和华上帝6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你们要安息。所以关键不是上帝安息了，关键是上帝用他这种显明的安息的模式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工作和安息的和谐的模式所以我们在这儿讲的安息日常常讲6日劳碌做工，第七天安息没有6日的劳动就没有第七天的安息没有第七天的安息，那6日的劳动不是做工那是作孽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方法论上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的语言是上帝扶救我们所以说我们要从拟人的从这个上帝是按照人的形象，按照人所能够理解的用这样的扶救的语言来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所以我们从圣经中一定不要妄自测度也不要妄自挑战上帝，而是我从圣经中，我从上帝的作为中，我们怎么效法上帝，怎么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啊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中其实工作这个词啊出现了三次啊，我们看到神造物的工啊，然后说写了他一切的工啊，神写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啊，同时这个写啊休息或者是停止啊，这个在中文和合本就翻成两次写 rest 啊 ，rest 我们可以翻成安息啊，翻成停止啊，当然啊，将来这个安息日啊还是按安息日啊翻译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在第六天的时候创造人啊，第六天不仅创造了人，也创造了兽啊。人与兽之不同啊，极细，就是人与这个动物的不同啊，太少了啊。我们讲到啊，动物也有动物的灵魂啊，人也有人的灵魂啊，但是动物的灵魂是没有理性的啊，是不会研究啊，不能够发明，不能够创造，不能够有智慧的积累和传递啊。动物的灵魂啊，这是一种本能性的，但是动物有感情啊，啊，猴子了，狗了，马了，啊，这些灵长类动物，啊，他们也会做出一些聪明的选择啊，你也可以训练它，马戏团，我们看到训练动物做一些很复杂的动作啊，但是这些都不是啊基于它自由的选择啊，基于它理性的发现啊，而是不管是利用他们的本能啊，不断的进行重复啊，结果他们就能够重复性的做某些工作。所以动物是不可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创造性的劳动的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人，我们有理性的思考啊，我们有创造性的劳动，但是这个理性的思考和创造性的劳动啊，也都要一定的法则啊。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啊。这是我们在啊，包头探望教会啊，探望弟兄姊妹啊，一个老牧人也特别讲到，我们现在在学习教义神学啊。为什么学习教义神学呢？和教义神学像使徒信经了啊，海德堡教义问答了，威斯敏斯特信条了，这些先圣先贤大公教会的正传，就代表了交通规则啊。这个老传道人啊，讲得非常有智慧啊。我信圣徒相通啊，我们都想和别人交通沟通啊，能够通还是不能通啊，通的时候交通的时候啊，沟通的时候是有益处还是互相伤害啊。如果要使我们的交通能够进行，如果要使我们的交通互相得益处，那我们一定要遵守上帝设立的基本的什么法则的啊。所以说当拉比在注释啊创世纪的时候，他说第六章啊人出现了啊，人出现和动物的核心不同是领受了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以上讲到啊，上帝对人有两个诫命啊，一个诫命是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这就是工作的诫命啊，这就是家庭的诫命啊，这就是管理的诫命啊，这就是治理的诫命。人生下来啊有工作啊，要有家庭啊，要会管理啊，这些方面至关重要的啊。人不愿意工作啊，人不愿意管理，婚姻家庭也没有什么含义啊。啊，你自己不愿意承担责任啊，不愿意工作啊，不愿意努力，那你说你婚姻家庭那不是坑害别人吗？啊，所以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里，和家庭和工作和管理和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啊。教会是上帝的家啊，好的公司，好的单位啊，必须要像一家人一样，但是一家人也要都承担责任啊，啊，都要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啊，这样我们成为彼此的什么祝福啊，身体啊有各个肢体彼此配搭，那就会互相什么成全。所以人与动物的突出的不同，内在的是在于人是有理性的啊，外在的是上帝赐给了人诫命。所以我们一个人啊按照犹太的注释，你领受上帝的律法，你就是人；你不领受上帝的律法，你就不是人。所以所罗门在这个传道书十二章最后一节说，他总结就是敬畏上帝啊，遵守上帝的诫命啊，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啊，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比什么啊审判。所以按照所罗门这个智慧之王的总结啊，相信也是在圣灵的默示下的总结，那人你不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天，人连一点规矩也没有，为人做事没有点底线，那么我们就讲这还是人吗？啊，这真不像人，或者这简直不是人，这实在是不是人。所以就看到人啊，不仅仅是一个动物性的存在，人不仅仅是一个呼吸性的存在啊，人不仅仅站在那里能动能说，眼睛睁开能说话能做事，就是人，不是。那真正的人的本质啊，真正的人的经历啊，真正的人之为人啊，是要敬畏上帝，谨守诫命，是爱主爱人的。没有爱主爱人之心，伤天害理啊，无法无天啊，文盲加法盲，那就是流氓，那真的是祸害他人的，那比野兽还可怕啊。所以我们的孔老夫子也有句话，他说可憎啊蒙玉虎啊，那些贪官酷吏啊暴君啊，比那些老虎还要凶猛啊。老虎吃个人饱了就去睡觉了啊，老虎还吃别的动物，但是那些暴君贪官啊酷吏啊，不知道要杀多少人啊，搞得是血流成河，那是罪恶累累的。所以苛政猛于虎的啊，所以苛政之所以为苛政，贪官之所以是贪官，酷吏之所以是酷吏，就是他们违背了做人的基本底线啊，无法无天，伤天什么害理。所以弟兄姊妹啊，最起码这个地方我们从上帝创造之功，从创世纪第一章来看啊，一二三四五六，这个第六天创造人啊，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啊，人之所以不同于野兽，是指人是有理性的啊，人是有大脑的，人是有自由的，人是要工作的，人是要管理的，人是要治理的，在我们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是有标准的，有规矩的，有底线的啊，是有智慧的啊，是有上帝的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训啊，是今天家庭之所以混乱啊，教会之所以混乱，社会之所以混乱，国家之所以有问题，都是因为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所以说弟兄姊妹，我深信啊，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从上帝的律法书开始，而且在耶稣基督里讲解神的律法，靠着圣灵的光照来学习神的律法啊，这是啊，真的是求神特别祝福啊，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啊，也是我们啊成为啊众多人的啊祝福。好，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六日的治理管理，而是在治理管理的时候不顺服上帝的律法，我们就没有第七日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总结这两条啊，你没有劳动就没有安息，那不劳动你安息什么？不劳动你休息什么啊？没有动哪有静呢啊？所以劳动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啊，当然有劳有逸，劳逸什么结合，那才是工作的意思啊。仅仅是劳动它是跟做牛做马，哎，其实牛马也休息啊啊，上帝让牛让马让一些的畜生牲畜也都要休息啊啊。第二个方面，如果不领受上帝的律法，那我们确确实实不得进入安息。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两条规律啊，你没有工作没有责任心，那你不得进入安息啊。能劳动的，甚至保罗讲，那能劳动却不劳动的不要吃饭啊，他要吃饭他是犯罪，你别人帮着他吃饭你也是和他一同犯罪。哇，那保罗好像讲的没有爱心一样，真正的爱心不是骄纵啊，真正的爱心不是溺爱啊，骄纵就是让别人把自由当作自杀，那个溺爱就是用爱把别人给淹死。所以我们给别人的自由不是让别人自杀，所以我们给别人的爱不是把别人用爱来淹死他，而是圣洁之爱啊，而是成全之爱啊，二是智慧之爱啊，二是造就之爱啊，二是荣耀之爱啊，使人活得真正有满足，真正有成全， 真正有尊严，真正有荣耀啊，这是非常啊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啊，第一天啊，上帝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光啊。第二天啊，我们看到上帝把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上的水分干了啊。第三天我们看到啊，陆地啊，海洋啊，甚至造了花草树木啊。第四天啊，这个太阳月亮各种光体啊。第五天啊，我们看到啊，水啊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啊。第六天我们知道啊，地要生出活物来啊，人也是地上的活物啊，活物就是啊有生命的啊，有活动的啊，有活力的啊 ，living creation 啊，人也是活物的，地上的活物的。但是就说第七天啊，按犹太拉比解释，第七天创造了什么呢？第七天其实也是个创造之功。哎，第七天创造了安息，大家暂时可以思考啊。第七天创造了安息啊，上帝特别赐福这一天啊，把这一日分别为圣啊，使我们从一二三四五六的劳碌之中，忽然之间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时间，给我们创造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个人安静，让我们可以家人团聚，让我们可以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一起读经祷告啊。然后所以说安息日啊，被称为上帝创造之功的冠冕。所以说人不是上帝创造之功的冠冕啊，人如果不得安息，那么上帝创造的人就是一个咒诅，那上帝创造的人就是一个笑话，那上帝创造的人就是一个悲剧啊。因为人一二三四五六劳劳碌碌做工，劳苦充烦，却不得安息，你说你这生活有什么意思呢啊？所以说人啊不是上帝创造的冠冕，虽然上帝也是赐给人荣耀尊贵的冠冕啊，但是整个世界的冠冕，或者整个上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创造之功的最后是安息日。所以你要读律法书的话，你就看到啊，一节经文反复出现啊，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啊，你们要孝敬父母。所以守安息日啊，这是敬畏上帝、以上帝为乐的核心标记。那孝敬父母，那是爱人如己的核心标记啊。你说，哎呀，我爱上帝，我爱上帝，我爱上帝。但是你连一天时间都不能拿出来，你不能坐下读经祷告啊，你也不愿意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你怎么说爱上帝呢？都是假的啊，都是自欺什么欺人啊。你说我爱人如己，我爱全世界所有的灵魂，我尤其爱那些弱势群体、鳏寡孤独，你连自己生你养你的父母啊，年老乏力的父母都不关爱，你说那些不都是自欺欺人、天大的笑话吗？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上帝啊，在啊我们敬畏上帝方面赐下安息日，啊，上帝在我们爱人如己方面，让我们首先从孝敬父母做起，啊，这些都是啊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些也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特别忽略啊。我们看到啊，最近我看一个报纸。一个老人家啊，也有退休金，也有房子啊，但是儿女各忙各的啊，监护过来看看老人家啊，然后老人老伴也死了啊，最后就写了一个信就去世了。他说没有什么事儿，我先死了，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事情可做，人家不来找他啊，他也年老体弱不能找别人啊，这样的孤独啊，这样的凄凉啊，这样的被人遗忘啊，就在这个角落里也有钱啊，也有房子啊，也有时间，好像我们所追求的一切他都有，但是唯独没有人的关爱啊，没有人的陪伴，他就说我先死吧啊，让我感到非常沉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在敬畏上帝方面守安息日啊，还是在这个 啊，孝敬父母方面啊多一些陪伴啊。当然我们不光是孝敬父母了啊，甚至包括我们国家的尊长啊，教会的尊长啊，教会里的尊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对别人多一份尊重啊，多一份关爱啊，多一份欣赏啊，多一份体谅啊，多一份陪伴啊，这些都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的啊，都是啊人也需要的啊。但是目前在这个世界上啊，反倒成了紧缺的商品啊，大家忙不忙？哎呀，我要挣更多的钱，你挣更多的钱给谁花了？啊，我要买更多的房子，你买更多的房子给谁住啊？啊，所以说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珍惜、彼此相爱、一同享受、分享上帝赐给我们的各样美好的恩赐，甚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本身，你那么多钱，啊，你那么多房子，你那么多空暇的时间，你都忙什么？啊，你住的有什么意思？啊，你数着钱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啊，不断的从我们的生活中，啊，从我们生活面对的挑战中，啊，我们思考啊，上帝在这段经文啊，借着这个安息所赐给我们的意思，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那这儿说就是造物，那我们知道一二三四五六啊，创造的都是物。但是第七日写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那我们再次讲啊，写了他一切的功，那最起码是写了他创造之功啊。任何的文本啊，任何的语词，它都有它上下文啊，都有它一定的内容和解释啊。我们不能够啊抽象的并拉出来随意解释啊。这个地方上帝写了他一切的功啊，当然是写了创造之功啊。底下就解释说，神写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啊，但是神还有护理之功啊。护理之功就是神仍然用他全能的话语掌管万有啊。所以耶稣说，没有父的旨意啊，一个麻雀都不会落在地上，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啊。所以耶稣说，我父做工到如今啊，我也做过啊。所以工作本身不是一个重负啊，但是工作本身要换换方式啊，工作本身要有劳有逸啊。所以休息是为了充电啊，然后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啊，在上帝面前休息啊，人与人之间的安息啊，也是为了更好的彼此相爱啊，更好的彼此配搭啊。就像有的家庭啊一起外出啊，有的工作，有的单位要训练团队啊，一起外出度假。那外出度假不工作不做工啊，哎，但是为了啊加强家庭关系啊，建造团队精神啊，那这样家人就可以更好的彼此相爱啊，这样这个啊做工的团队就可以更好的什么工作啊，这些方面我想啊大家都可以理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把安息日分别出来，这令我们感到震惊。为什么呢？上帝没有说，哎呀，我把耶路撒冷分别出来啊，我把伊甸园分别出来啊，我把时间分别出来。上帝特别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啊，不管我们在哪里，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说，安息日啊啊，就是时间的圣殿啊。因为上帝在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中把安息日分别什么为圣，而让我们从中得到安息。当然我们看到啊，也有物质上的圣殿啊，不管是会幕了啊，还是所罗门所建立的圣殿啊，希律王所建立的第二圣殿。所以最起码我们看到有时间的圣殿啊，也有啊地理位置上的圣殿。但是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圣殿，把这个时间和位置结合在一起的圣殿是什么呢？所以圣经上，你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就是上帝的圣殿，我们的心灵就是圣灵同在的地方啊，就是至圣所。所以说，如何我们自身分别为圣，如何我们在时间上分别为圣啊，确确实实是一个啊，就能够使我们所在的地也分别为圣 说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心灵中，在我们的身体中，使我们自己成为圣殿，分别为圣，那我们就会使时间分别为圣，我们要会使我们所在的地方分别为圣啊，我们要使我们的家分别为圣，要使我们的工作场所分别为圣啊，要使整个全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然后是新天新地啊，全地都更新了，这个全地的都要更新，首先要从我们心灵的更新开始啊，我们心灵的更新要从时间上的更新开始，当我们心灵更新了，我们就把时间来更新了啊，一二三四五六，你要劳碌做工吗？啊，第七天要安息了啊，这样我们就把时间啊分别为圣了，当我们把时间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也就把我们花费时间所在的地方也分别为圣了。和弟兄姊妹，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按照神的旨意分别为圣，神只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分别为圣了啊，我们的教会分别为圣了，我们所在的城市所在的地方分别什么为圣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儿就特别看到上帝怎样把七日中的一天分别为圣啊，关键不是这一天本身是神圣的，关键是上帝是这一天分别为圣，这样我们在中间蒙神的祝福，我们也分别为圣，当我们自己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使我们的婚姻家庭啊，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工作的地方，也都能够分别什么为圣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啊，神赐福给第七日啊，定为圣日。当然这地方真正写安息日啊，啊是在啊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才设立了安息日的制度。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啊制度的设计啊也是有个顺序啊，也有不同的什么阶段啊，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安息日的本源不是来自于教会啊，安息日的本源不是来自于犹太人，安息日的本源是来自上帝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明白。好，所以弟兄姊妹，在安息的时候啊，我们在时间上分别为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承认啊，时间是属于上帝的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妈妈就天天给我念歌啊，少壮不努力啊，老大徒伤悲啊，光阴就像河中水啊，流去不流回啊。所以说我们知道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要爱惜光阴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是这个当我们在时间上能够按照上帝所定的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就是承认时间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最近一个朋友啊，他不信上帝，不悔改啊，癌症晚期啊，全世界的一个名人啊，第一期治疗啊成功了，然后癌症复发了啊，复发了以后然后又去治疗啊，又失败了啊，现在还在到处募款要继续治疗。哎呀，其实你就知道从医学的角度啊，从大医院的角度失败了啊。第二次治疗他是找民间偏方治疗的，也失败啊，失败了，但是他还要募款，还要继续治疗。当然我们也理解也支持啊，甚至想方设法也要捐点钱啊，帮助他治疗啊。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垂死挣扎啊，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得到医治啊，甚至在正规的医学院民间的偏方都治不好的情况下，他对生命何其爱恋啊啊，甚至贪恋到一定程度了啊，一定要再争取一些时间啊，一定要再多活一些日子啊。所以说非常啊，让我们真是感到人生啊是短暂的啊，人生啊是宝贵的啊，不要像这位啊举世著名的思想家文人啊，当他得了癌症，当他得了二期癌症啊，当癌症没法治疗啊，一切治疗都失败的时候啊，才会想到哎呀，这个时间啊，生命啊 啊，何其何其的宝贵啊！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帮助我啊，使我能够胜过病魔啊，使我能够多活一些什么日子。所以说啊，这个朋友我们理解，甚至我们支持啊，但是我们想啊，如果不认识上帝啊，这是天天啊和病魔斗争啊，人生下来就走向死亡，包括我们信主的生下来就走向死亡啊。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认识生，看破死，更是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那么人生啊实在是非常可悲的啊，人生是非常什么凄惨的啊。我们生下来就和死亡斗争，那我小的时候堂堂得病啊，父亲母亲穷家荡产啊，到处治病啊，就是要啊胜过死亡啊，好不容易活下来，活到今天啊，继续活下去。但是你要知道生命何其脆弱啊，我们无数次经过死因的什么诱惑，如果我们总是活在对死亡的惧怕中，活在死亡的阴影中，是生不如死啊啊，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怕死啊啊，我们活着的时候无法活出生命的滋味来。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信靠上帝，真正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上帝掌管生命，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一定有复活的什么生命，每一天都是最好的，每一天都是第一天，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每一天都是工作之日啊，都是爱心之日，每一天也是休息之日，安息之日啊，每一天我们都是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啊，所以都是啊享受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啊宝贵的。弟兄姊妹啊，大而言之啊，时间我给大家讲到说啊，安息日是时间的圣殿啊，心灵是上帝啊，人的身体是上帝的圣殿。我们讲到地上的会幕啊，所罗门啊，希律王建立的圣殿啊，是物质性的圣殿。其实从整个圣经来看，整个的受造界其实就是上帝的什么圣殿啊。这个方面我只是读一件经文，请大家翻到啊以赛亚书66章啊，我们查到这段经文啊，大家学会啊查考圣经，关键不是要听我讲啊，听我讲也是重要的啊，但是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啊，一起学习圣经。我们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学堂啊，希望弟兄姊妹不仅好好的听啊，自己好好的查啊，最后你听了老师讲，然后你自己再查考圣经啊，然后常常思想啊，活出来行出来，你也可以给别人讲啊，你也可以自己尝到主恩的滋味，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在以赛亚书的66章1到2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啊，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儿讲到天是上帝的座位啊，地是上帝的什么脚凳啊，那整个宇宙就是上帝的作品啊，整个宇宙就是上帝安息之地啊，整个宇宙啊就是上帝的圣殿。然后在第二节说，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凳，但是在天地之间啊，神特别看顾的啊，又是向上帝谦卑啊虚心的人。所以人不是宇宙的中心，因为唯有上帝是宇宙的中心。但是人在天地之间，人在宇宙之中啊，故往今来啊，确确实实人有他非常独特的啊不可取代的重要的地位啊，人在上帝的眼中啊是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关联的啊，甚至人本身是上帝最终的安息之所。所以说圣灵住在人的心中 啊，我们的身体成为上帝的什么圣殿，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高的启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是上帝的圣殿，那我们要好好看顾，要分别为圣。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就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就不会到处去烧香拜佛，而到处去磕头，而到处去向外寻求上帝。啊，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讲，说人最重要的不是到外边去寻求上帝，关键是到心中去寻求上帝。那保罗说，你总要省察你的心里有没有主，有没有上帝。我们常常说人，这人呢，心中无主，眼中无人。那我们要心中有主，我们要眼中有人。但是另外一个啊，需要我们提醒，需要我们警戒的是，我们心中有主，但是我们需要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你闭上眼睛啊，进入你的房门啊，进入你的内室，到暗处，到安静之处，好好的省察，好好的认识我们心中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仰的生活之所以浮浅啊，之所以停留在外表，就是因为我们缺乏深刻的安静的暗中的个人的内实的心灵的祈祷啊。这是我们回中国大陆啊特别讲到基督徒的灵修啊，基督徒的祷告，我们给大家讲到关心啊，讲到收心啊，讲到静心啊，祈祷啊，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心中到底是什么状况，上帝是否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的心灵是处于什么状态啊，是不是我的心啊，你为什么烦躁不安。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收回来啊，我们要从世界心灵的流浪。那很多人身体没有流浪，心流浪啊，你的心离开了婚姻家庭，你的心离开了你的工作单位，你的心离开了你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啊，你的心就像这个流浪的野马，就像法庭的毒风托一样，没有人拦得住，心猿意马。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收住，安静下来，你才能够享受安息啊。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平静，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喜乐，你永远没有平静，你永远没有喜乐。如果我们心中的上帝不能够给你带来平静啊，不能够给你带来喜乐，多少的金钱，多少的房产，多少的人脉，都不能给你带来平静，都不能够给你带来喜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在工作中得安息啊，更是要回给我们的心灵啊，在心中去得见啊，去得知，相识相遇，相识相知相记啊，真正认识上帝，经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在今天的啊经文学习中啊，我们学到啊很多很多啊，但是我们啊不能够啊一一细讲啊，我只是给大家啊读到啊两个我参考的书中很重要的方面，然后我就给大家一些啊劝勉。有一位著名的犹太拉比说，说宗教思想范畴最深刻的革命要属安息日制度。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关心中国政治改革香港的这个香港的改革美国的改革，但是安息日是一个革命性的制度。安息日在精神方面的真实含义是超越仪式一切的。安息日是最彻底的声明，声明什么呢？世界上所有的事，不管多么忙，不管多么多，都不能够占有我们的生命，都不能够辖制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唯一主宰就是上帝本身。说我们生来固然有所图谋，有所计划，但是我们应当享有休息和敬拜上帝的权利。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更多的给大家展开，这个你要能守安息日啊，你的心灵自由了，你的身体自由了，你的家庭自由了，你的社会自由了，中国也什么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守能大家一起守安息日，我们有聚会的自由， 我们有言论的自由，啊，我们把我们的讲章写成文字，啊，我们有出版的自由。那牧师可以研究，大家也可以研究，那我们有学术的自由。啊，既然大家安息日的时候，从各族各家都在一起聚会，我们有迁徙的自由。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争夺人权、争夺政权，都集中在宗教自由啊？你一旦有了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迁徙自由、聚会自由，什么自由你都有了，大家都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明白啊，更多的思考。所以，当我们真正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啊，我们的身体是自由的。大家聚在一起，包括新耶路撒冷学堂，我们感谢上帝，啊，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啊，不光是有这样的设施，有这样的老师，啊，弟兄姊妹在一起，这就说明我们享受很多方面的自由。所以，我们也祷告，求主使更多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啊，能够享受安息日的自由，能够享受安息日的敬拜，啊，所以上帝圣灵让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啊，真自由的这个标记啊，是和安息日的自由有直接的关系的。第二点，我也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安息日的真谛》，啊，是赫舍尔 Abraham Joshua Heschel 写的，啊，这个当然是一个犹太的拉比。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我们不光是继承基督教的传统，也包括犹太教的传统。那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就是犹太教啊，啊，在这些方面，当然有些犹太教离经叛道啊，但是耶稣也说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说的你们要听，当然他们能说不能行，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仅要能听啊，能行也能说，这才是重要的。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承认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解经上也有他宝贵的什么传统的。然后啊，海瑟尔在这本书中啊，第一页就讲，我给大家读啊，读一段呢，说科技文明就是人类对空间的征服，我们现在征服空间，征服草原，征服沙漠啊，征服珠穆朗玛峰，说科技文明就是人类对空间的征服，但这样的征服往往得牺牲一种基本的存在要素，这要素就是时间。什么意思呢？我们忙着征服草原，我们忙着征服高山，我们忙着征服世界，我们就没有时间安息了。所以说，我们为了扩大我们生存的空间，我们牺牲了我们生存的时间。所以许多人忙来忙去，缺乏什么？空间大了，啊，车子大了，房子大了，啊，办公室大了，位置大了，但是时间却少之又少，没有时间和上帝在一起，没有时间和父母在一起，没有时间和夫妻在一起，没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没有时间参加教会。你看，我们征服了整个世界的空间，但是你在时间上却被世界征服了，你占有了那么多的空间，你的时间却被这些空间挤压了、侵占了。所以说，出身科技文明中的我们啊，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啊，生活的主要目标即是在这空间世界中扩展自己的权利。然而，拥有的越多，不表示它越真实的存在。我们在这空间世界所获得的权利，在时间的疆界上戛然而止。什么意思呢？你获得的空间再大，上帝要收走你的生命。就像圣经讲，哇，一个财主啊，丰收了啊，这个哎呀，见到这粮仓，见到那粮仓，说我的灵魂啊，你可以活多长时间？然后上帝说，今夜就要收走你的灵魂。所以，也许我们的土地更多了。也许我们的粮仓更大了，也许给我们做工的人更多了，那我们就因为我们在时间上可以享受永生了。但是上帝说，我今日就要收走你的灵魂，没有时间了，一切都戛然什么而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讲到创世纪啊第二章的1-3节啊，时间啊内容比较精粹。 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啊进入安息，我们要进入上帝给我们创造之工的安息，啊，要学会逐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上帝的手段，啊，学会欣赏创造之工的美丽，大草原了，啊，星空了，奶牛了，骏马了，蚂蚁了，人更是万物之宝啊，啊，学会欣赏。学会享受，啊，学会有爱美之心，人间有志，啊，学会静静的欣赏大自然，啊，彼此欣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耶稣基督说，哎，救赎之工完了，说弟兄姊妹，创造之工成全了，啊，救赎之工也成全了，啊，你不要想参与无中生有的创造之工，你也不要忙着拯救世界。啊，忙着拯救别人，该工作就工作，啊，该休息就休息，啊，但是这个休息关键是要仰望上帝，啊，不仅要仰望上帝的创造和保守之功，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担心，不害怕，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该休息就休息，该停下就停下。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啊，若有人在基督里，就不必定罪了。啊，很多人之所以昼夜不得安息，啊，是因为良心不得安息。良心不得安息，是因为他侵占了别人的空间，剥夺了别人的土地，践踏了别人的草原，推翻了别人的房子，拆毁了别人的婚姻。啊，他在空间上无限的扩张，无限的掠夺。啊，犯罪得罪上帝。举头三尺有神明，恶人必不得什么平安。所以感谢上帝，我们能够得见上帝的创造之美，啊，感谢上帝，我们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享真正的安息。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祷告。天父上帝，赐给我们安息，不要让我们在空间之中忙忙碌碌，越忙越乱，越乱越忙，使得我们的丧失了我们对时间的掌管，丧失了我们对时间的享受。所以主以六日做工，第七天安息，那是让我们也能够得享安息。主，安息在乎你，生命在乎你，求你把安息的生命赐给我们，求你把生命的安息赐给我们，就像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样，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就必能够得享安息。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